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谈到的技巧，谈到的热忱，传福音的动力等等，我们把这些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基督的侍奉的样式，都一同的在这里有了一些的总结和思想。我们也想到，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福音的内容有准确的把握。我们从1、2、3、4、5、6、7到6哈，大概这样的几个角度来思想到福音到底我们对它的把握是如何。我们也想到在福音当中我们需要来做自己的见证，得救见证。我们也简单的谈到了这个 ABC 的原则。那我们在昨天的时间里面，我们特别思想到怎么样和这个群体一起来在基督里面来成长，主要是谈到这个群体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能够突破这些属灵的瓶颈和障碍。那很抱歉，昨天时间的掌握不是太好，所以后面第四讲的最后一些部分昨天还来不及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所以在今天的这一堂开始以前，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把昨天最后第四讲的最后那部分，就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群体一同在属灵里面成长，我们在这里有一些的思考交通。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两堂特别要来这个思考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是一个好像 case study 一个专题的研究，就是针对这个80年代后这样一个比较年轻的群体。当然我们也同样把这个焦点放在中国大陆的背景，针对这样一个群体渐渐在各教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各大学校园越来越多的，你会发现来读书的都是这个很年轻，80年后就是大概现在还不到30岁，25、6岁这样，在这个年龄下面的甚至更小的这样一个群体，如何来靠主来得着他们。好，同时我们还要来思想到，今天我们在北美向着大陆背景的群体传福音，跟我们跨越这个大洋，在这边可能想到大洋是大西洋那在我们加州就是要跨越这个太平洋到另外一边，跟中国的宣教它的关联性，中国大陆目前教会的情形是怎么样，这些年来有多少位已经他们所谓的海归已经回到了中国，他们的情形又是怎么样，我们在这边的这些传福音的工作跟长远的中国的宣教之间的关联是如何。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以至于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在这里不单是简单的单纯的在做一件传福音的工作，事实上这样的工作跟长远的中国的未来跟神国度里面的宣教是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后面主要的时间要来讨论这样的问题。好，在我们开始以前，好吗，我们再次一同来低头敬拜，来求这位后赐百物给我们也加添力量给我们的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与我们同在。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召集我们各位的脚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这些思想的一同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因为你是庄稼的主，主在你所定的时间用你自己的方法，主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众同工们，要一同与神你来一起同工。主啊，为着这个广大的福音合场来尽上我们的本分，求主你就特别加添恩典给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 加添智慧给我们，更是把起初的爱心就让你丰丰富富的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完全这样的侍奉能够得你的喜悦。主，还是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这个不完全的器皿，主啊，你的恩典来浇灌它，来充满它，来环绕它。主啊，你的宝血洁净它，你的圣灵亲自来膏抹。主啊，好使他在这里跟同工们分享的，主完全是在你的心意里面。主啊，也帮助我们，我们所没有看见没有想到的，主你圣灵也在当中做提醒开启的工作。主你特别纪念众弟兄姐妹，主啊，他们在这段时间，主啊，为着前面服事的道路，主他们格外的要求神你的恩典怜悯，体力灵力，就求主你充充足足来加添。谢谢恩主，你告诉我们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主啊，求你纪念我们各位在主面前这样愿意在这个福音合场上的摆上，求神你就纪念赐福。谢谢主在我们当中运行，也在我们心里面开启，也加添力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谈到这个和大陆背景的群体一同在基督里面的委身和成长，那么我想到这个跟这个群体一起的成长，有一节的经文，或者说其实是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十六节，这个经文我相信是感动了我们许多位。这是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所发出的肺腑之言，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我想当我们想到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心情，甚至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神态。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有诸多问题的教会，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这些的会员，这些的成员，可以说不但他们本身的行事为人有许多亏欠的地方，得罪神的地方，甚至于圣经这样讲，连外邦人都不做的，他们有人在那里感受。不但这样，他们对使徒保罗的批评论断排斥等等，你会看见都在这个教会里面出现。但是保罗的心肠是什么样？他是用一个为父的心肠在对待这个好像还很不成熟的，这个好像还有各样缺点的，这个还在基督里面需要走相当长的路才能够成熟成长的，他对着这一个群体，他有这样的一个心肠，对我自己是一个很深的感触。想到我在92年蒙召来服侍主，全职的服侍，从92年到98年，大概6年的时间，在神的恩典当中来服侍，从教会的开拓，从家庭的查经，到查经班，到借了教堂，到最后成立教会，这个一路当中跟许多的众同工们一样，神特别把我放在这样一个比较是中国大陆背景的群体里面来学习来服侍。我就感觉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好像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路上，我们一路的磕磕碰碰，我们一路的跌跌撞撞，我们有很多的摸索，我们有很多的学习。但是身为一个传道人，我感觉神最深的对我的提醒就是，你在这个群体里面的服侍，或者说你对这个群体的牧养和带领，到底是一个什么心态？保罗在这里把一个父亲的形象 我觉得他不单是一个属灵里面的父亲，好像能甚至能够感受到保罗这种啊，真是好像身为这一群人的人父，身为他们的父亲。你看见保罗用的口吻，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我想到这个时代大概多半都是爸爸求儿子，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现在这个爸爸要儿子做些什么事情，真的有时候我求你了。你想到保罗他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他要告诉哥林多人，无论怎么样我不会放弃你们，无论怎么样我的眼光在你们身上，我的祷告在你们身上。所以在这里我看到一组的对比。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当中不由自主的我们会有这种师父的心态，好像我们比他们早在基督里面，好像我们各方面都比较懂，我们也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对教会的文化也比较了解，我们感觉好像我们教会的术语啊，属灵的 term 哈，那不客气的讲，中国大陆的一些的朋友是说你们讲的是属灵的黑话，这个就是张口闭口交通啊分享啊，我们讲过哈。那么这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对出信的或者对慕道的朋友，他过去完全没有这样的背景，他完全不了解这个话的意思。但是当我们习惯了已经在长期的教会生活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初次接触的群体，我们有时候常常或者就是不太敢碰，或者有时候呢用我们比较习惯的一套我们就开始来接触他们，在心态上有时候不由自主我们感觉我们是师父。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是虽然很多的师父，但是更加宝贵的是那个为父的心。因为父亲跟师父是不同，师父是希望去把人教出来把人带出来，而父亲呢是在福音里面来生他们。所以保罗说我用福音生了你们，生了你们。换句话说，这些人是保罗一个个去给他们传福音，是保罗拖着他们带着他们把他们背在背上这样的来带领。而父亲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保罗这里提到就是可以让他的孩子来效法。所以保罗说我求你们来效法我。我想我们做儿女的都有这个感受，因为父亲是一个最常跟我们接触的，除了母亲之外，我想通常孩子这个最深的印象就是对父亲，父亲的一言一行，父亲的这些的动作孩子都会去模仿，父亲的口吻孩子也会去学习。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觉得当我们想到要跟这个群体一起来成长，首先我就觉得心态的调整对我自己来说是特别有感触。我觉得神在过去这些年在做牧养工作的时候，不断不断的在里边对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和操练。什么时候你真正明白了一个父亲的角色，在属灵里面神把一群人托付给你，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血好像血乳交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你才不会受伤，你才不会觉得 hurt， 你才不会觉得失望，你也不会灰心。求神也来帮助我们，也来恩待我们。那这些年来在中国大陆的服事，我觉得仍然是这样的一个功课的操练。对这个群体的属灵的带领上面，我自己在思想到有一些的方面。第一个是在牧养的过程里面，可能我们本身有一个观念的调整，因为这个群体我们谈过，在过去的背景当中我们思想到很多大的 picture， 大的场面，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我们常常被教导 要肩负起甚至于全人类的这个解放全人类的责任都在我们身上。因为这种的教导有这种大的观念，那如果在属灵上面，当我们没有让他们看见一个大的 picture， 没有让他们想到今天你在教会的侍奉，在基督里的成长，有一天在神的国度里面要被神使用，有的时候呢，这个群体啊，他就会好像走着走着他就走不下去。那我想到事实上当主耶稣对门徒的带领也是这样，主耶稣在他升天以前做了一件事情，一般认为是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要离开地上到天上去了，他把门徒叫到加利利的山上，就向他们颁布那个大使命，就是往普天下去。虽然那个时候那些门徒其实坦白讲还模模糊糊，刚刚还胆小怕事，很多都还不成熟，但是耶稣先让他们看见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先让他们了解到神的远大的心意，从这个角度来带领他，来带领他们，结果看见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想到在我们的跟这个群体一起成长当中，求神也帮助我们注意到神好像已经预备了一个群体。过去不单是中国大陆这个国土面积很大，而且因为这种的教导这种的教育，好像很多的人都无形当中已经习惯于有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我们靠主的恩典，让他们今天抬头看天，想到说人生的意义目标，把它跟属灵的事情连在一起是更加的值得。不但是从内向，从向内的，中国教会有时候过去的一些传统，其中有一些就是非常的向内。向内当然很重要，也很好，很强调个人性，很强调密室里面的祷告，很强调个人与主的关系，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在这个同时，也需要加强这一种向外的宣教，神国里面承担宣教的责任。我想在这两方面的平衡。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头脑到心灵的带领的重要。中国大陆这个群体特别到北美来的，大部分是学理工的，学理工的话，他在头脑上面他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了 convince， 被说服了。当他接受的时候，常常他是从一个逻辑的角度，因为我过去自己也是理工的背景，我比较能体会说，我们有时候好像从逻辑上，我觉得这个信仰跟我的理性不太有冲突，但是我们接受的这个信仰从头脑到心灵其实有相当长的路。有一个教父中世纪的，他说最长的一段距离就是从头脑到心灵的距离，我想我们都能够体会。那我看见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耶稣对彼得的建造，彼得已经那个时候跟随主了，他把船也借给耶稣，耶稣在格尼撒勒湖那边讲道，彼得看到彼得，耶稣上彼得的船，因为这是他的大弟子，彼得把船给耶稣用，彼得好像也跟了耶稣，但是到底彼得对主的认识是什么样，到底彼得生命的情形是什么样？我常常诧异耶稣为什么那么累，讲完了道他忽然间讲一句话说，彼得啊，现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因为圣经说神鉴察人心，换句话说，刚刚其实耶稣讲什么彼得大概都没听进去，他反复想的就是昨天打了一晚上的鱼一条都没打到，现在怎么办，我现在这个鱼从哪里来呢？他想来想去就是想他那些鱼。耶稣一眼看穿，所以耶稣也顾不得休息，耶稣不是说彼得现在我累了我睡一觉，没有，他就跟彼得一起去，因为在这个当中他要建造彼得的生命。我们看见彼得透过这样一个到水深地方去打鱼的经历，完成了一个从头脑到心灵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呢？ 他以前叫耶稣叫夫子，你读第五章就发现他说，夫子啊，我昨晚整夜劳力。夫子就是老师。但是当他在那个打鱼的经历里面看见这位主是大自然的主，看见这位主竟然在他一整夜打不到的地方两船的鱼，他那个时候说，主啊，那个称呼换了，对神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把耶稣不再当作是老师，而是当作一个救主，对自己的认识也变了。彼得我们的感觉里面一直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一个一往无前的，但是那一刻他说，我是一个罪人，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认识神，认识自己。我觉得连他的祷告内容也改变了，这是最不容易的。我常常想，我如果是他，那么主忽然给我两船鱼，我一定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下次给我四船。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哦，因为你要的东西，哎，忽然间昨天一整夜没打到，现在神一下给你了，你不是挺高兴吗？但是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种的感觉就是忽然间看见自己以前的渺小，自己以前的可怜，自己旧的生命里面这些要被除去的。他看见圣洁的主面前他完全无地自容，所以你发现他的整个关注的事物也改变了。之前他一直想的是鱼，但是真的有鱼了他不要了，虽然说他连鱼不要了，而且呢连王也不要了，船也撇下了，整个人生方向的改变。主对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过去人生的方向是要得鱼，如今人生的方向是要得人。这样一种改变是从头脑到心灵的改变。以前的彼得可以是一个基督徒，可以是一个这个服侍主的人，他把船让耶稣用，好像今天开放家庭一样，那个船就是他的家。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让他真正的心灵里面去认识。所以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要建造我们的生命。那我想到跟这个群体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讲了很多道理，我们用福音营，用布道会，用各样，我们可能灌输了这个群体很多的道理，但是如果说生命的建造当中这个环节缺少的话，那么仍然其实对这个群体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我想呢，就是在这个建造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需要手把手，很多的侍奉，很多的带领，但是有的时候也需要放手。我自己最深的感触，那个时候在牧会当中，这些的弟兄姐妹，后来我们成立一个同工会，那这些同工都是基本上都是我向他们传福音，也为他们受洗的。那后来看见有一些的慢慢的有些显出恩赐来，就组织起来就成立一个同工会。但是当要求他们读经祷告的时候，过一段时间去问，仍然是没有办法，太忙啊，学校作业很多啊，家庭压力啊等等。后来有一个什么办法，忽然间这个有一次就带领他们一起去宣教。我们在洛杉矶，我们就到这个 Arizona 的 Tucson 去。我跟 Tucson 那边的那个教会完全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我就打一个电话去，那边有个余弟兄，我说我们有一群人大概十几个，我说大部分都是 UCLA 的 PhD 啦等等，都是这样的背景，理工的背景，今天都信主了，我们想过来这个亚利桑那大学，我们过来跟你们一起去敲门去传福音。哎呀，没想到那个弟兄一听很高兴啊，哎呀你们能来啊。我本来说，我说我们自己找 motel 我们可以住，他说没有关系，这个你们如果不闲的话，我们家打地铺都可以。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是鸟飞过都不下蛋的地方。哎呀，他说这些大小员我们也请不到，今天你们这个我们也不认识你们，没有人知道你，但是既然同样的背景啊，那么我们就这样自告奋勇去了。真是感谢主，那一次我们在那边差不多一个礼拜啊，就跟那个团契也是一个小小的，本来叫做突上基督徒团契啊，现在变成一个教会。他们的人比我们更少，我们当时大概去了12个人，他们大概同工凑一凑加一加大概也就15个。那么我们就这样一家家去敲门，蛮感谢主的一件事情。我看到两个方面哈，对不起。我们是分组啊，我们是分组，对不起对不起哈，那个对对对，我要讲的不太清楚啊，我们就分了这些组。当然我们到那边主要就请那个教会那个团契的弟兄来安排哈，我们说我们完全听你们指挥哈，我们就是来跟你们一起同工。那所以就这样分组啊，蛮感谢主。那次其实我们那当然在去以前呢，我觉得很宝贵一件事，因为这些同工一说要去传福音了，哎呀，每个人就拼命自己要读圣经了，因为他觉得要用了这个，那怎么办呢？然后就我们就分工好了，领诗的、唱诗的啊，我们这十来个人就变成一个诗班好练诗，然后一起互相分享见证哈，然后一起背圣经哈，那些的福音性的经文背下来，然后我就分派每一个人都是除了这些的所谓事务性的服事，一定要有这个话语的服事。那真的很感谢神啊！结果没想到那次真的是带了好多信主。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当我们要走的时候真的舍不得啊，那个教会的我一看就不是15个了啊，他们就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跟我们送行。最让我印象深的是那个余弟兄讲一句话，他说我倒不孤，他说我们以前在这个地方啊也好多年了，我们一直觉得很孤单，我们甚至都觉得主啊怎么把我们放在这个沙漠里面，放在这个地方，很灰心有时候。但是今天看到这一群，哎呀，完全都是中国大陆背景，他以前的想象里面就是这个背景要带信主都很不容易，但是没想到这一群今天信了主愿意起来服侍了。他说我真发现我倒不孤啊，我们不是孤单的，原来有一样背景的一群人，神把他们放在洛杉矶，原来在那里有这样的一群啊，非常喜乐。而对我来说最大的震动是我回来看了，后来我们的教会的执事会里面的同工基本上都是去参加过那次短宣，后来见我们自己尝到了那个甜头。那以后我就学了一个经验，就是因为过去传统的就是你要一个人带查经，你希望他先在主日学里面做5年，先把所有的课上完，然后你才放心让他去这个带领查经。但是在这个群体里来不及啊，有时候5年你不必等到5年，他2年就走了，你根本看不到他了。那么好像一面带着他们出去，但是同时有些工作就放手，圣灵自己在做，神自己在带。那很感谢神啊！我觉得后来跟很多教牧同工来分享思想，都发现这个群体如果有一些工作愿意放手来给他们一些机会的话，其实看到他们的成长更快啊。那所以呢，我觉得在侍奉的操练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来这个有这样的一些的学习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属灵的遮盖和这个师徒的关系非常重要。属灵遮盖呢，就是这个 spiritual covering。这个群体是一个很年轻的群体，今天在这个群体里面服侍的传道人包括我在内，我们其实我自己很深的一个感觉，我们的属灵声量跟我们侍奉的责任其实是不太相称。换句话说，对我来说，我常常觉得我的属灵声量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好像有时候神的心很着急，看到这个群体海外的国内的，有时候好像就要承担一些的属灵的责任。那在这个当中，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属灵的遮盖。 我很感谢神，在过去这些日子里面，年日里面，神借着许多位这些的仆人，其中有王永信牧师，有这个苏文峰牧师，当然也包括这个林叔叔，这些位的属灵的长辈，他们愿意来成为一个属灵的遮盖。属灵遮盖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事情他来承担责任，可能我们犯错了，可能我们软弱了，他来承担责任，他们来承担，同时来指出问题。那我想到这个师徒关系啊，就是这个 mentoring。今天这个群体不但需要在知识上的学习，但是生命的建造常常是一个 mentor 的关系，师徒的关系。如果华人教会有意识的这个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成为他们的这个 mentor， 今天我在宣教的工厂，我今天也深深感觉宣教工厂也是照样需要 mentor 的关系，特别是像在大学生当中的服侍，他们除了需要听到一些讲道以外，或者一些培训以外，他们更多的是需要有人可以陪他们走一段真正的生活里面的关顾。当我要结婚的时候，那个王永信牧师就从老远的地方他就飞过来来参加那个婚礼，我在按摩的时候他又飞过来，我心里常常想，王永信牧师也是华人教会年纪一大把，他现在也80多岁了，我就看见他们里面有这种的一个好像为父的心。有一位传道人也很年轻，他叫做王自学牧师，我不知道大概 有人可能知道。那他跟我讲他最深的感觉就是他看王永信牧师好像他的属灵的父亲。我觉得今天一方面我们每一位我们求神给我们有属灵的父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到我们也需要做别人属灵的父亲，神也同样把这样的责任放在我们身上，有时候是一种刻意的栽培，给你机会，允许你犯错，有这个属灵的眼光，同时有这种要来传承要来交棒这种的心态。那我想这是非常宝贵的。最后谈到这个群体的建造，属灵的成长一定要从一个大处着眼，我们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是中国大陆以前常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群体要培养一种属灵的气度，或者说属灵的胸襟。中国人最大的难处就在这里，我们不容易合作，文人相亲，彼此一看，如果对方比我强，对方比我有名，对方做工果效比我大，常常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说不出的滋味，说不出的感受。但是如果求神的怜悯，这个群体能够突破这些的拦阻，如果这个群体本身有这些所谓我们中国人的通病，但是今天在基督里面，这个群体能不能有这种好像圣经里面巴拿巴的气度？巴拿巴何等宝贵，其实如果没有他哪里有保罗，但是他就是这样把保罗带出来，把保罗推出来，给保罗机会，一点也不以为最后保罗的名字放到他前面他也一点不觉得有什么，包括看见他对马可的栽培，允许马可的犯错，要把他带在身边。属灵的气度，神国的眼光，对神心意的了解，对神使命的执行，这些呢，我觉得其实是一种从北美到中国到普世，知道说今天这个群体，也让这个群体了解我们在这里的学习成长，不只是为我们个人的，也不只是为我们家庭的好处，是为着中国的宣教，为着能够长远的来服侍。所以呢，我想呢，这一堂啊，第四讲呢，我们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些的交通。那么那 待会有问题我们也随时可以提出来哈，然后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讨论哈。我想到这个这一讲我们来思想一个专案哈，一个专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来向这个80年代后的群体来传福音。80年代后在中国大陆现在是一个 term 哈，一个特定的词组叫做80年后。那这个群体是怎么样情形？当然基本上就是80年代以后出生，所以基本上这个年龄是在25岁以下。那么这一代这个叫做漂一代，漂一代有时候第一次他们在地理上我们讲过常常在漂移，不像这个过去中国人这样很恋家，这个群体比较没有家的感觉，常常可以走来走去。闪一代这个词快闪，就是说这个不单是常常他们做的一些动作好像也是很快速，而且常常是这个思想行为爱好兴趣常常是非常的快速。当然有人用一个 X 就是不知道他们想什么，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那这样的一代我想在台湾可能就比较像所谓新兴人类，当然也有叫做一时代的人，一世代的人。这个我讲过这个群体是在一个后现代，后现代里面，这个后现代里面你看到有很多很有意思，左边这一半是这个有一个美国华商年鉴，美国华商年鉴的一个总经理叫做简洁，姓简，简单的简，快捷的捷。他这个我看到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后现代绝症，那我他是绝症，我是觉得基督里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叫完症。绝症就是没有指望啊。那这个他本来用的这个词后面的那个词我给他加上去了。爱情瘾是什么意思？就是见一个爱一个。今天很多人说爱情的保鲜期越来越短。中国大陆有一个统计，过去几年是22个月，现在改成18个月。叫爱情保鲜期我觉得蛮奇怪，我说肉有保鲜的，鱼有保鲜，爱情也有保鲜爱情保鲜期中国大陆现在有这个专家在研究说结婚证上要加上有效期，说既然所有的证件都有有效期，怎么结婚证可以没有有效期？这不公平要定一个有效期。哎呀，我想这要定的话怎么定呢？ expiration day 哪一天会 expire 掉了？他提到第二个叫减肥温，当然我看他的定义跟我都不太一样，有些有点类似，就是变成一种温欲，瘦身成了一种温欲，到处蔓延，每个人都想要瘦身。家中的头，不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吗？不是头就是常常只会点头。有人说这个大事当然弟兄管，小事这个都是太太管。不过什么是大事呢？就是比如像选美国总统啊这种大事就弟兄管了，除这个选总统以外其他都算小事所以基本上都是太太说了算那到处追流行金钱险你发现他用的这个全部都是病字头意思说都是一种好像所以他叫做后现代绝症中国人以前说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现在只要改一个字就可以，钱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丧心狂我看到他用这个词现在你发现到处都说粉丝，有没有人知道粉丝这个词fans 各种明星粉丝成堆，有人说我是钢丝，还不是粉丝我是某某的钢丝，哇更厉害广告商，以前这个商是商人的商，现在变成把人都 hurt 掉了美丽盲，人人想要变脸，各个盼望动刀，都是要做人工的美男美女，比耕农这个博客 台湾那个叫做部落格，就是 blog， 所以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当作家。哇，有些人在 blog 上面你去看，他什么都写，清新图意。好，那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现代的环境当中，那么这个群体他很自然的，可以说刚刚这些的东西是直接对他们是最大影响，是他们最着迷的啊 ，blog 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追星族也好啊，或者是要瘦身啊，这些是他们啊这个最热衷的。那又在中国大陆过去的这个时代哈，我们在过去几堂提过，中国大陆其实80年代可以说，我个人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相当关键的年代啊，因为很多的非常关键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年代里面。中国大陆1978年开始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这个改革开放，接下来1980年5月的时候有一篇文章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是这个潘晓，其实潘晓呢开始以为是一个人，其实不是一个人，是一群的人，他们共同写了这篇文章，然后用一个笔名叫潘晓。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那后来在中国的思想史上，把从潘晓开始的这样一种的人生的讨论，把它称为叫做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换句话说，好像之前中国人是没有思想，因为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思想叫毛泽东思想，除了这个思想你不可能有别的思想，也不允许有别的思想，你有其他思想叫反动思想。但是就从潘晓开始，他有了另外一个思想，他说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你说这个话如果放到革命年代，那非常反动的，怎么会越走越窄呢？人民大道、金光大道应该是越走越宽，怎么可能越走越窄呢？所以你一定走到帝国主义死胡同里面才会越走越窄啊。哎，没想到他就来一个人生路越走越窄。你知道我在几年以前在北京啊遇到这个有个弟兄啊，他告诉我他原来就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所以感谢主他也信主了，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那他说我那个时候，他说这封信发表啊，没想到后来全国各地那个群众来信啊，好像雪片一样到我们这个编辑部来。哎呀，他说我们几个职员啊加班加点就要拆信啊，拆到后来手都发软了，几万封的这个信根本拆不完，一时激起千层浪，开始中国一代的青年开始好像忽然间思想解放，忽然间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感情色彩，所以被称为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但是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萌芽，最后基本上到1989年6月4号以后，大概就是整个的这个思想完全改变，好像从狂热盲目到最后到苦闷迷茫，到最后有一个完全的崩溃。基本上10年里面这种的思想的撞击，尤其在青年一代当中，那么之后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当然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切向前看，不再去思考。那这一代你发现刚好他们思想他们的成长环境就在这个年代，那中国在这个年代也提出要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的潮流。所以这个当中呢，这个去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统计，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占到全球第一位，占了 14%。 全世界所有的留学生当中，中国大陆背景的留学生占第一位 14%。 所以中国大陆从80年开始基本上就是这个走出国门，这个出国潮就出现。那么1979年中国大陆开始实行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当年就有610万人就领了独生子女证， 就是说不再生第二个，就是一个。那换句话说，至少有610万是独生子女。但是到了2004年，中国的统计超过8000万独生子女啊，那等于三个台湾那么多人口全是独生啊！你想到这个不得了，全世界大概8000万人口的国家都没有几个，德国的人口也没有超过8000万，台湾才2300万嘛哈。那么你算算，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单单独生子女就超过了8000万哈。这个时代也是一个个人主义高涨，取代了中国过去传统的所谓集体主义哈。所以谈到这些背景，我们在过去几堂谈过哈。那么我觉得除了教育环境的改变哈，经济环境的改变，其实最大的影响是那个价值观念的改变，变成完全是自我中心，自己来做主。那么这种的改变是很深刻的，到一个地步，其实当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你发现基本上一些公认的游戏规则被打破，比如像诚信啊，这个群体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所谓诚信的问题 integrity， 或者说你的这个 credit， 你的信用度有多少。那么这个有一个学校里面是这样，那个老师是一个模范老师，所以这个大家都去参观啊，这个老师也很年轻啊，在那里当老师当没几年，就别人一看他的班上真的是教的真好，这随便你问问题啊，而且很难度蛮大的问题，哎，看全班都可以举手，那别人就觉得蛮诧异哦，那这个老师就被评为当地的模范教师。结果有一次他们班上有个同学不小心讲出来那个秘密，他说其实你们来参观以前老师已经跟我们讲，不要怕，待会别人提问题会的你们给我举右手，不会的举左手，全部举手啊！因为我会看，你们举右手的我叫你回答，所以你不用担心，你都通通举手好了。哇，难怪他说这些参观团进去，哇，全班怎么差不多全班都举手，这么厉害哈！当然没有注意看左手右手，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好多哈。所以呢，当然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哈。那这种情形，这个影响到说，如果一个老师也把这样的观念，这很多的，你知道中国大陆现在高考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用各种高科技的电子手段来防止学生作弊。那么现在真的是发现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现在各种作弊手段这个层出不穷啊，这没有办法哈。所以这个变成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当然我想绝对不是说只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现象，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现象确实比过去我们那个时代或者更早一些有了很大的不同，或者有一些的规则跟西方也不一样。那最近中国大陆开两会啊，那么有一个政协代表，这政协代表我觉得也太不给我们总理面子了，他给我们温家宝总理递一个条子上去，那条子上面写什么呢？温总理报道说，温总理看完以后默然不语，脸色沉重。他们写的说，总理啊，现在我们老百姓吃肉怕有毒素，吃菜怕有激素，喝饮料怕有色素，什么能吃心中没数。你看他把这个条子递给温家宝总理，总理当然说不出话来。如果每个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话，这种的价值观最后一定导致没有信誉，做生意不诚实，可以说变成真的天下大乱，天下大乱。那所以80年代后这个群体，我们讲过有的时候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在空中掌权者，我们本来都握在他的权势底下，这个群体基本上我觉得六个字来归纳他们日常的爱好，就是听歌，每个人大概带一个 iPod 或者 whatever MP3， 我都不懂。那么有人说现在有 MP4， 不知道有没有 MP5， 不知道，意思就是上网 电玩，这是非常喜欢的哈。中国大陆这个有一个名校，我不讲它的名字，这个蛮出名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大学，它有一年劝退了237名学生，就让他们退学，一年当中237名，不少。而这个237名退学的学生当中 70% 是因为就是一直玩电玩，玩到后来课也不去上，作业也不做，最后学校忍无可忍，那么你干脆去上电脑大学，你干脆去家里面去玩电脑去算了，就把他们这个就要他们退学。所以电玩，我想当然北美也是一样的情形，很多青少年就在上面玩。那这个群体他们的认同 identity 是什么呢？比较少这种价值认同。中国人以前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人以群分是以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共同理念是一样的，一致的，所以我们比较就会在一起。但是现在这个群体基本上是口味 taste 比如你喜欢这个电子游戏你喜欢这个玩具，你喜欢这个的游戏我也喜欢，两个人肤色不同，语言不同，这个但是可以马上就很快的就互相认同。心态的特点，自我感觉很好，自理能力不太好，自我中心很强。其实我说自理能力不太好是比较客气的说法，自理能力你知道到一个地步，这个有一个在德国的宣教师他跟我讲，他说这个这个在那边有一些小留学生，他有个孩子真的这样拿了一碗蛋炒饭去给他说，怎么我吃了半天这个味道跟我妈妈做的不一样，他一看他怎么炒的，把那个鸡蛋就倒在这个锅子里面，然后把那个米也没有煮，就米直接就倒在锅子里面，然后就跟那个蛋一起炒，他认为这就是蛋炒饭，那怎么吃了半天这米那么硬，跟我妈妈做的蛋炒饭完全不一样，他很诧异。那个宣教师看得更诧异，你怎么会这样炒蛋炒饭呢？比较缺少直接的人际和社会环境，很多活在网络的环境当中。当然我想这些如果你想到北美的情形，我要告诉你中国大陆今天这个群体就是这样，或者说这个群体里面大部分人是这样，家庭的环境今天不少是适合的。中国大陆这些年的离婚率是快速的上升，很多家庭变成单亲，6+1，本来这个孩子是六个人对着他一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六个加一个，全部听你使唤，你要什么给你什么。所以呢，因为这样的情形也造成他们在生活上的依赖，很多的父母也很忙碌，除了给这孩子物质上的满足，大概没有办法在其他方面有更多的可以提供给他们，包括亲情，包括时间，包括陪伴他们，包括教导。这个群体的思维是什么，或者说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很看重现代意识，他们很看重个人选择，不太重视良知责任，也不觉得有什么绝对的标准，比较少有这个罪恶的感觉，这个 guilty 感这个群体比较少，他不太觉得他需要有什么 guilty。 那这个群体今天到了北美，美国的话是比较少一点，主要在加拿大，因为美国是这个签证的关系，所谓小留学生就是他到这边来基本上还不是读大学，他是到这边来读预科，像在欧洲就很多，在澳大利亚也很多，在加拿大，在英国、法国都不少，有些在中国只有刚刚完成了初中的教育他就来了，年龄大概只有16岁到18岁。那我有机会在加拿大带这个青年营，在澳大利亚也带青年营，在欧洲一些地方带这个青年营，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么小的孩子就是18岁以下的其实应该叫做青少年营，不过他们叫做 youth camp。 那中国大陆现在的统计，每年大概2万到3万的自费出国的留学生， 其中中小学生的人数已经占了一半啊。中国大陆过去几年我看了那个统计数字，每一年都是已经超过一半是中小学生的留学生，那跟过去我们那个时代的留学是已经完全不一样。当然他们要出来的原因各式各样，大部分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到国外接受先进的教育，盼望孩子能够透过留学的渠道将来可以移民，盼望孩子将来成为国际的人才，会一门语言啊。中国大陆以前高考的时间是在七月份，所以叫黑色七月，现在换到六月了，所以有人改成叫黑色六月啊。因为这个哎呀，高考我想跟台湾的大学联考也差不太多啊，就是那种压力竞争啊，而且哎呀，这个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在这种的竞争当中啊，孩子有时候觉得啊，所以他们一到北美说真开心，这里哎呀上学不用背书包啊，中国大陆那个很重的书包像砖头一样。第二好处天天可以吃汉堡啊，真高兴啊。那孩子走来走去，在上海在北京他们就是要去 Hamburg， 要去这个麦当劳，要去肯德基吃啊。你看到美国到处都有，都天天可以吃啊。那当然很多是对现行教育的失望，互相攀比非常严重，特别在一些地区啊。如果一看这家的孩子去了出国了，我的孩子怎么能够不出国呢？无论如何都得给他送出去。那有一些中介公司为了赚钱大打广告推波助澜等等，无论如何今天所谓小留学生就是年龄在18岁以下的这样一个留学的群体，已经变成在海外相当庞大的一个群体。我个人也深信美国迟一天早一天我们也会面对这个群体，而且面对这个群体的好处就是我们不但需要帮助这个群体，其实很多时候它对我们本身也有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的下一代，你发现今天已经国界已经不太明显分际已经很模糊了，因为透过 internet 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表现其实都差不太多，所以怎么来帮助他们，有人把这个群体干脆叫做海外独生军团，都是独子，独生军团当然他有一些综合症，总是有理，你如果跟他讲理的话你也讲不过他，反正他总是有理，一般他不会错，应变能力比较差，依赖情节比较重，自制力比较缺乏，而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就是所谓同居现象。这些很年轻的他到了海外，当然他有种种的理由，有的说哎呀两个人住就比较省钱了，有的说还很孤单了，父母也不在身边了。我到欧洲去看很多的青少年，其实他们都没有好好去读书，因为读书你要花力气要花代价的，特别在欧洲你常常要克服语言的关，欧洲很多国家像德国法国是用德文法文的，那么这孩子他们要一到学校去读就觉得很头痛很辛苦，然后有的就干脆放弃。如果他周遭有一些的同学说哎呀这样我们就玩电脑吧，这样我们就玩游戏吧，所以我发现很多孩子我看到他们的情形，我常常一个感触，如果他们的父母在国内知道这些孩子在海外是这样一个情形，我想都会后悔莫及。父母是想把孩子送出来啊，造就他们装备他们将来前途好，很多父母当然有一些是暴发户，有一些是很有钱的，但是其实也有不少是工薪阶层，真的可以说是拼命工作啊，省下来赚下来那些钱让儿女能够出国去。现在这些孩子基本上不会像我们当时想到要去辛苦打工啦，这个工作啦，他们基本上都是很现成的，就父母在供应他们。那一个很可怕的现象，确实比例相当高，那个同居现象，未婚同居，有不少的女孩子打胎都打了好多次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想是我们了解到这个群体也是需要来为他们祷告的。 但是无论如何，你看到这个群体好像很多所谓比较负面的地方，但是你想到这个群体其实就是中国的未来，这是中国的明天，那他对于今天的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就想到当年这个潘晓那个时候照他们公布的年龄大概只有20出头，以后我看见中国的这些的所谓 model 啊，这些的榜样人物，无论是张海迪1983年到1989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那个叫做大学生朗朗的诉说，那么这一些都是在那个时代对青年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实基本上都是这个用现在眼光看就是所谓当时的那个青年的那一代。今天这个群体已经不再问为什么活，像潘晓问的问题是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他要问为什么，这些人说你问为什么本身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你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变成就是怎么来活，我怎么活得潇洒，我怎么活得 enjoy， 他已经不再去问根源的问题，不再去问未来的问题。但是这个群体当中我看见也有为数不少的，包括今天中国很多在环保方面、生态方面、维权方面啊、公民的责任意识方面很多的思考，我发现其中这个群体里面有不少人在思想这些问题，反而是像一些比较年长的，第一也不太敢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算是比较前卫的问题，也已经不太习惯于想这些问题。但是我看到这些问题，这种比较所谓这个 active 的 这个 aggressive 的这些的问题，常常是这个群体在问，因为他们深切的感受到也看到了中国的明天和中国的未来，这个群体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掉神给我们的责任，对他们传福音的切入点可能跟我们在前面交通的这个有一点点的不同，因为这个群体是一个，我们刚刚讲过是一个他的想法、他的思想、他的思维、他的爱好、兴趣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在这些年的这个摸索跟学习当中，我发现他们很强调快乐人生，但是既然喜欢快乐人生，让他们想到是不是你真的能够找到快乐，到底哪里能够带给你快乐的人生，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进去，谈到你在信仰真的信仰里面，你才能够真自由，才能够真快乐。我常常跟他们讲，你们是不是发现现在娱乐越来越多？是啊，卡拉 OK 啊，这个玩各种玩乐游戏啊很多，但是呢心灵的快乐越来越少。我说你们有没有感觉第二样呢，就是这个食品越来越多，你如果去吃 buffet 你就发现琳琅满目食品，但是食欲越来越少。我说我就是这样，我只要一进 buffet 店，哎呀，我说糟糕，受苦的日子到了，因为你总是痛一样，你不吃嘛心痛，吃了嘛胃痛，你总会痛，你进去就会发现你根本就胃口都没有了，食欲也没有了。今天这孩子也是，你看他们，如果你注意看现在来参加聚会，你看他们就这么多，他们大概拿几样或者有的一盘放在前面，他们也不吃。那真正的同居越来越多，但是爱情越来越少，活动越来越多，活力越来越少，都增加。对我们成年人大概这个血压越来越高，血小板越来越少，这个那血的质量也不行，所以如果找到一些兴趣的话题当代的思潮在他们的这个情感期跟他们一起来分享成长，留学生涯，游子心情。蛮感谢，就去年去年有一个机会在加拿大那边带一个他们恩福协会的那个青年营，感谢主，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些青少年最后愿意 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而且这是为他们，我后来看到他们自己写的 blog 上面谈到那些感受，这是感谢神。我觉得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照样可以得着他们，我们照样可以把他们带到基督里面，而且当他们真正认识主、信了主以后，他们可以能够很大的来被主所使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服事当中，有一些是我们需要来改变的观念。我们通常很习惯于比如说一次的布道会或者办一个福音营，那么我们看到有些人举手了、决志了，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完成。但是这个群体常常需要长时间。我知道我那次去虽然有这么多的位，差不多他们后来告诉我大概带去的大概没有决志的不多，大部分都决志信主，但是其实我知道真正的工作是谁做的呢？在那边有一位叫徐武豪弟兄和他的一些同工们，他们真是花时间。在加拿大有许多的今天华人教会，在这些小留学生、在这些青少年身上，这些教母同工真花时间。他们每一组都有一个 mentor 带他们，那些像他们的阿姨叔叔一样、大哥大姐一样带着他们。所以呢，这种持久关系的建立，让他们对从对基督徒的信赖，然后引导他们到对神的信赖，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关系，有时候你很难快速的达成。不过好处就是这个群体基本上留的时间比较久，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小留学生，因为他到海外他先念预科，然后接下来他慢慢的大概通常要比来念 graduate school 的要时间留得长，所以你比较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建立比较持久的关系。当然另外一方面可以用 email， 可以透过这个电话的联络，可以让他们真觉得他们有心事，他们有困难，他们可以找到一个他们可以信赖的一个年龄比他们大的像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可以让他们来谈的，他们很愿意谈。我到现在常常有一些孩子给我的 email 我都很感动，他们跟我谈他们那些很深的感受，有些感情的问题等等。在欧洲也是这样，这些为今天我跟我的姊妹，我们就是一直跟他们保持这样的关系，也为他们祷告，也跟他们通 email。 我想到这个群体是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关系，那在方式上也要调整的。我觉得跟这个群体常常是对话 dialogue， 他们比较习惯于这种 two way， 不是 one way 式漫谈讲座，有时要比较避免填鸭式和一言堂的方式，要倾听他们的心声，一对一的谈到很有用。我记得那次青年营会当然很辛苦，就是你除了每一堂讲以外要花不少时间来个别跟他们谈，但是个别谈的里面非常有用，能够带领他们来做决志的祷告。所以我想这些是特别如果是要办一个营会的话，整个营会的设计就跟我们传统上要办一个福音营会的设计就不一样。如果你是针对这个80年代后的群体，我自己感觉好，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他们有参与。大多数时候我们的一个营会都是由几位同工一手包办，我们甚至想得很周到，我们觉得灯光、音响、场地设计、饭食、接送、交通 program 等等，这个当然也很好，感谢主。那么但是这个群体你为了要得着他们，你让他们来参与。我看到今天这个加拿大恩福协会这个青年营他们已经办了好几届了，真是可以说每一届都很成功，原因就在于他们把这一群让他发动起来。我当时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在最后有一个时段，就是让他们来 response， 让他们来回应，信主的你来谈谈你的见证，你在大会上决志的你来讲出来你的感受。结果 过呢，我发现他们很有创意，他们不是用这种像我们这样上来讲几句，哎呀感谢主啊，我终于信主了，什么某某人带我讲几句下去了，他们就是几个人一组几个人一组，用行动句来表示，非常有创意，而且真是非常感人。而这个是大会安排的，你们要用行动剧。那么这个为了行动剧呢，他们在头一天晚上就要准备了，他不是说我临时几个人上去我来一个行动剧，你行动不出来的哈。他们头天晚上就，而且他们配合了拍的录像 video， 然后用布景做起来，非常生动啊，每个人都在那个角色里面看见自己在这个大会上面的感受领受。同时这个会上面也要求每个人做一件事情，你要去向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你要给他做一个礼物，而且这个礼物你不能是去买一个，你一定要自己手工做的。哎呀，后来我看到他们互相交换礼物的时候真是很感人哈。这个礼物啊，一方面要求他们这个礼物是一个不能说很这个通俗哈，你在跟他过去不认识，你在营会上认识，你先要去了解他的爱好，你跟他认识，然后呢你要从他的爱好兴趣里面你抓到的他的喜欢的，然后你去做一个礼物，非常感人，非常的 creative。 那我就感觉这样一个营会很活，因为每个人好像他都觉得很强的参与。所以后来那个徐弟兄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做亲手，所有的打扫啊，所有的这个根本全部都是不是他们同工做的，就是都是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去做。那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来改变了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调整，在他们当中找到一些 role model， 鼓励他们，栽培他们。因为青少年你会最后会发现，真正他们愿意听的是跟他们同年龄或者跟他们背景比较类似的，比较年龄接近的。包括网络的这个跟进，专门针对他们的这些的福音信仰的交流站，我想当然也包括我们自身的学习，在文化网络青少年心理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求神帮助我们来很大的学习。那么这一堂我最后呢有一些的如果各位你对于这个群体有负担，想多了解，其实我觉得不单是为了中国大陆的群体里面你一定会发现这个群体，像在加拿大已经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么就是为了你自己的孩子的学习，有一些网页，这些网页我提供的都是这个群体自己设计的，自己做的，所以你看他们的标题用的很奇怪，叫做80年代下的蛋，我一看这那这些网站你在上面你可以了解了更多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爱好，他们日常的交通交流。我总觉得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要去得到他们，第一个要下功夫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学习，我们不可能指望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到底在想什么，除非我们去知道了解他们在想什么，然后用他们能够接受的也听得懂的话来作为切入点，来把福音带给他们。我相信这个神要来恩待哈。那么这一方面的这个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个案在这里来提出来来思想哈。我们这一堂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简单的有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休息。阿爸父啊，我们正式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想到主啊，你的心在万人身上，也在许多青少年的身上，主啊，他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空中掌权的恶魔不甘心要来吞吃，他们是随着世风的动摇，他们在各样的弯曲背谬的时代里面受到这些的影响。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与他们分享福音，把他们带进主的里面。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也特别为中国80年代后这一个群体祷告，主，因为他们关系着中国的未来，求主恩待，求主怜悯。主啊，你也使用当中一些已经认识你的青少年弟兄姐妹，主啊，你把他们兴起来，给他们真是有神国的负担，好让他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来做榜样做见证。 主啊，也帮助我们华人教会有上头来的智慧，能够为主得着这个群体，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